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第九章的十八节一直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前四节，我们讲到宁禄要带领当时的人修建巴别塔。巴别塔并不是圣经中给这个塔的名字，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提起过这座塔的名字，因为从神的角度，这座让当时的人兴奋不已、豪气冲天、万头攒动、热火朝天的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塔的名字根本不值一提，不值得写进圣经中。巴别塔的名字是后人为了方便起的，今天很多学者都相信巴别塔就是古苏美尔和古叙利亚诗歌中提到的埃特曼安吉塔。这些诗人生活在距今七千年前，比中国的皇帝炎帝还要早两千年，而他们在诗中说这座塔修建的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是久远的古代。古巴比伦人称这座塔为宇宙的中心，而苏美尔语中埃特曼安吉的意思是天堂的根基，据说是直接通到天上的。在2011年学者们找到了一块黑色石刻，他们称这石刻为巴别塔碑铭，上面刻的是埃特曼安吉塔的建筑设计图。这图纸的尺寸表明埃特曼安吉塔的高度是91米，还不到今天的30层楼高，高度是目前世界最高建筑迪拜的哈利法塔的1/9。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修建巴别塔的举动，去看那座能通向天堂的塔的设计图，可能有一种看井底之蛙的感觉。别说只有91米高的建筑了，我们知道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地球的大气之上也并不是天堂，而是半径138亿光年的广阔空间，想要通过修建巴别塔通到天堂简直是愚不可及。神对这样愚蠢的行动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神关心他的子民。圣经写道，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没有可以阻拦他们的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的名就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所有全地的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段经文因为翻译的太差，所以读起来会有很多误解。这里神说的他们并不是指人类，也不是指神的子民，神指的是宁禄这样的人，指的是魔鬼的种子。修建巴别塔的确荒唐可笑，但是这些人愚弄人类，让人们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进入天堂，让人们完全忘记了神的同在，完全放弃了对神的依靠。如果放任这些人不管，他们还会继续欺骗神的子民，他们对神的孩子们的伤害会变得无法控制，所以神必须要阻拦他们。而神阻拦他们的方式不是像挪亚时代一样将他们剪除，而是混乱人的语言，使得谎言不容易传播，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因为无法沟通而彼此分开，开始了人类的伟大迁徙，实现了神让人充满地球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神的话一定会成就。诗篇115章写道，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成事。在希伯来原文中，成事的成字用的是完成时，是已经完成的意思。成事的事字用的是 asar， 是无论什么事的意思，英文的翻译是 whatever。 所以这句经文的原文写的是，我们的神在天上已经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了一切。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他已经看到了每一个事情的结果，而每一个结果都符合他的旨意。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说，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不知道我的听众中有没有喜欢打游戏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打 RPG 游戏的经历。作为主人公的你，在游戏中永远都是赢家，因为你永远可以取出进度重玩。同样，不受时间限制的神能够看到每一件事的结果，如果事情的结果不符合他的旨意，他总有办法重新做安排，直到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他可以保证每一件事的结果都是按照他的意愿来实现的。因此，螳臂挡车想阻止神的旨意的人就会成为历史车轮碾过的尘土。真正蒙福的人生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在神完成他的旨意的过程中去做他的器皿，做好他给我们设置的角色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必能得到神大大的祝福。这经常需要我们在眼睛看不到，心里算不明白的时候走出关键的一步。很多时候是冒着在人眼中很大的风险，或者做人看起来很不明智的抉择。亚伯拉罕在乌尔蒙召，神的旨意是要他成为以色列的先祖，成为神拣选的子民的先父。他在还不知道神要让他去哪里的时候，毅然离开本乡本土，放弃熟悉的舒适的生活，流浪到异国他乡去做客旅。亚伯拉罕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成为今天几十亿人敬拜的祖先，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之父。在以斯帖记中，波斯国王的宠臣哈曼为了报私仇，假手波斯的国家机器要除灭波斯境内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领袖莫迪改心急如焚，他的养女当时被波斯国王选入后宫，刚刚立为王后。圣经中记载到，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说，你怎么知道你今天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不是神的旨意，好让你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虽然看起来凶险，但是神必为你成就。如果你不被神使用，神的旨意还是一样要成就，只是你和你的父家就不能因此蒙恩典，反而可能遭祸了。听到莫迪改的话，以斯帖也毅然决然鼓起勇气冒死去向波斯王进谏。以斯帖记四章写道，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最终神为以色列人翻转，不但莫迪改和以斯帖得蒙大大的祝福和奖赏，犹太人还为他们的丰功伟绩建立了普尔节，年年相庆，代代相传。犹太人每年都要在普尔节这天诵读以斯帖记，使得以斯帖记成为摩西五经之外最重要的经文。但是走出亚伯拉罕和以斯帖所走的这一步，需要我们完全的顺服，也需要我们全然的交托。我们走不出那关键的一步，有时候不是因为世界的凶险和风浪，不是因为看起来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里的执着。有一段时间，我曾经非常执着于给我带领的团队带来经济上的回报，所以尽管我遇到了非常糟糕的投资人，尽管我遇到了非常糟糕的环境，尽管有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我始终离不开我当时的公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神不让我们背负这样的包袱，因为事实上，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也都在神的看顾之下。为了我们自己背负的某个包袱，而没有离开神让我们离开的环境，没有去神让我们去的地方，最后你会发现，你还是会被神拔出你一直背着包袱的那个地方。神会让你看到， 你一直觉得需要你的那些人，他们并不是离开你就不行了。我的包袱是团队，有些人的包袱是孩子，有些人的包袱是薪水，有些人的包袱是恋人，有些人的包袱是名声，有些人的包袱是爱好，有些人的包袱是事业。很多时候，他们会成为你不去做神让你做的事，不去做神让你做的改变，不离开神让你离开的工作，不去神让你去的地方的理由。神希望你能全然的顺服于他，全然的交托于他。中国有句古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被神拣选的人只要愿意接受，每个人都有神的看顾，每个人都有神的带领。我们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爱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他们变成阻碍自己跟随神的包袱。在主导文中，耶稣让我们为成就神的旨意而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既然神的旨意必会成就，耶稣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求呢？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去求才能实现他的旨意，耶稣是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提醒自己顺从神的旨意，向神宣告，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在地上一切有自由意志的人身上成就，愿所有的自由意志都顺服于神的意志。当我们真的克服自己的刚硬，克服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恐惧，克服自己的包袱，勇敢地走出那看似不可思议的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现。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挑战，甚至有苦难，但神会在幕后为你做工，在天国为你做好一切的安排。他会带领你的脚步，并且把信心放到你的里面，让你能迈出人生的关键的一步，给你的生命带来意想不到的翻转。你必因跟随神而蒙大福，你必然会看到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现。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